欢迎收听喋喋不休，休休休，我是叶子，
我是年年。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这个长假期间还选择听一些音频节目啊？
嗯，
但我们还是决定如期在今天更新。
嗯
嗯，然后呢？
还做了精心的策划呢？
是吗？这就已经算是精心的策划了。
那总比说坐这现想主题强吧？
用了一篇纸，我们通常准备一篇纸的节目。
咱俩提前半个月了。虽然这个半个月就没做任何工作，但你这事儿你是不是在心里头盘桓着？
那确实是，
你惦记着。
年年给了我一个方向，
对，
我就考虑怎么把它落地。
嗯，
最后我们就落地了。
嗯，结合我们现在这个热点蹭一下子。
哎，其实也是某种，就是不有那个电子阳痿这个词儿吗？
嗯，
我们现在有点儿
电影院阳痿。
对。就是从一次一次的那个半年，
不是这委赖我们呢？到底是谁硬不起来呀？
从一次一次的这个半年里面聊影视这个方向来看，
嗯，
我们确实是去电影院的次数越来越少了。然后我内心的现在感觉完全就是，你想让我进电影院，我得自己鼓励我自己
啊，对
啊，就说
自己先，一切的好运都向我涌来。
就说这个
今天看这个片儿绝对不会烂，
就是这个片儿要不。看一看呗，就这种感觉啊，没看也丝毫不遗憾，这跟我原来心态挺大变化的。
是
我就是想，因为这回不是还所谓的有准备，就是我们列了个片单。
嗯，
我越往回写，我就想到以前我在一几年的时候，
嗯，
那我跟年年说过，我就是有些明知是烂片儿，我还硬要去看呢。
那是我也有这心，
我就想在烂片里找到它的闪光点。
哎呀，那你有点儿。
现在我这个心思都放在影视剧上了，所以那个之后可能
就是成本降低了。
要准备几个聊影视剧的那个，都在我们没有话题的时候，都要往填充上。
好的，嗯，
也在做这个储备。我一方面觉得我在浪费时间。
别，我们其实是这个文艺作品的消耗大户，
而且我觉得是。属于有点判别能力的消耗大户啊，
不是啥都看。
就这点上，我觉得还是有自以为有点这个优越感的。
嗯嗯嗯，
就是我们还没有，就是我们不是那种下沉市场的用户，
主要受众。
对，有的时候真是我们互相刷到一些网梗，给互相分享，互相都不知道。也不知道这是老了还
是也别啊！今天咱俩这个回来的路上聊的时候，是不是多少还是喜欢点烂梗？
哎呀，那也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呀，也属于是那种北上广年轻人愿意看的节目啊，也不是小镇青年们成天看的那个。哎呀，这么说也不太好啊，就是我们也是
中游，中游，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行吗？
对，我们真实身份，我们是文艺青年的时候，也是小镇文艺青年。
哎，也没有那么 low 啊。
哎，聊聊这个，首先啊，我们这个是分两个环节，
嗯。
国庆节长假期间，我们就聊聊这个国庆档。
嗯，
但是我们先聊这个预制国庆档。
嗯，
什么叫预制？大家现在应该有一个概念，就是这玩意儿它不是当年的。我们从这个大片库里啊，就翻了翻这个所有以前，不能说所有，就是说
你这个锁一说，就感觉像缩了缩了，
尽可能能够查到的，
嗯，
就是他们自称他们在国庆档上过，
有姓名的
啊，对，因为再早啊就没有人这个档是也是就创造出来的一个词儿嘛，在更早以前应该就是没有这种说法，
他只是在这期间上映，
对，以前就是正常，你9月份有电影，10月份有电影，
那就上呗，
对，但别期也有电影啊，但是这几年比较明显，就是特别强调档期，就是春节档是春节档，
嗯，
国庆档是国庆档，
就是其实也能看得出来，这也是。大家愿意走进电影院以及这个电影市场和荧幕数蓬勃发展的一些年份吧，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更愿意说倾向于在假期把看电影作为一项休闲娱乐的活
动。其实我跟你有一个相反的看，但你当时从那个总票房量来看，
嗯，
是如你所说，
嗯，
但我从这个就是它越来越明确的分那个周期的
细分市场，
对，我就其实觉得，你比如还是说到以前我那个状态，我可能每个月甚至每个周，我都想看看有没有什么电影上，然后我就去看了。 现在就是说大家非得等到过年过节，然后从什么四六八部电影里边，选个一两部，
还得拼杀一下。
对对，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反而有点羡慕学姐的这个精神状态了。
嗯，
那有我 idol 我就必看呢，对不对？就是刨去了很多选择成本，你就是不用盲目的判断说这个片儿到底好不好，你跟那个宣发就做一场这个心理博弈，你就是那些短视频平台究竟能不能被他们骗了，这种是不是被误导了这片真是这样事儿的吗？是吧，就是现在就感觉
这都已经成功引起你注意了你这黑红也是红，
不好说。反正这个首先我们解释这个预制，就是意思就是说
国庆档，
对，我们从这个曾经上映在国庆档上映的电影里，我们再挑一挑，就是比如说如果你也不想去电影院看，那我们在家上上视频网站，我们回顾回顾以前的电影，
可能就买一个 VIP 就能看的，
对，
甚至有的是免费的，
这样也挺好，或者说反正也是老片，大家就是当个背景音乐，
我就不信这八天你就安排满满当当天天出去浪去就没有一天家待着的时候吗？你待着你不闹心吗？
那也没事，你要是上班才听我们这个节目，你也可以就是有的时候
多余的时候看呗，
有的时候自己也是啊，就听到别人讲一个以前的电影，现在短视频也是这样，他突然就给你讲好几年前电影，
哎，你还挺想看，
对，就因为一句台词你就决定重新翻出来看一看，因为一个高能镜头你想重新看一看。年年建议我们就是分时间段，
椰子给我科普了一下，就是他查到的有这个是气象记录，不是啊，记录以来啊，就是从2008年开始才被定义了这个国庆档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就从2008到2010年为一个时间节点吧，然后2011年到2015年嘛，2016到2020嘛，从2021到2024，
对，
大概这样几段儿，我们来聊一下哈。
那具体的那个片库就不给大家念了，然后我其实是参考了那个猫眼专业版，它有一个专门看档期票房的，
对，
然后我选的呢不是很全，我最开始选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那个标准的，就这片儿应该是在9月30号或者10月1号，现在有的时候档期就是有的前移嘛，就在这两天开始上映的，对，然后这种片儿，
哎，我有时候就是挺不理解的，不光是这个吧，就是春节档这个我是最不理解的，就大年三十儿，反正就是
为什么要出来看电影？
不是，就是类似说大年29吧，我闲的搁家难受
啊，
啥电影也没有
啊，
我想上电影院转一圈，电影院没下班。你要说这两天，你说你给影院的这个工作人员，你错峰放两天假倒也行。咱就说咱影院从小年夜开始，咱就放假，完了他大年初一开始正上班，
确实有一个真空的时间段，
倒是也行。那从小年往后呢，我就是纯纯干等啊。因为其实大家都边慌边搂边搂，这个收完了口啊，小年之后大家就灶糖一吃完，你天天就等着盼着说要过年，
啥事儿都是年后再说。
对，就是有事儿咱就着急的办了就办了，剩下啥事儿没啥事儿找你。完我就是
你想娱乐娱乐
啊，我搁家就闲的难受。
新片硬等初一，
就干等就搁家刷那些物料啊。我就是非常的难受，对，
每个片都吊着你。
我就是尤其在春节档之前是最难受的，因为那时候真没事儿，你不像说是咱现在聊国庆档，国庆档之前你起码赶个月末，对，你其实不咋太闲，但是你想看也没时间看，你最多就抽空看个点映，
甚至都不知道国庆档有啥。
但有一年我记得就是有反正不是国庆档就是春节档，咱俩就抢跑。就有点硬必看，就这种，是不是有这么回事？那还比较积极的时候，现在就我觉得今年这个心态真是一反常态啊，一会儿咱俩再说哈，先说说
可能会在那个因为10月8号
现场的
又更新了
在10月8号的这个节目里是狂喷是吧
说不好，
行，那从2008年开始我觉得这一部确实可以看，但是能看着不了
不知道，就画皮画皮确实是一个划时代的作品，好像当时无论从这个特效上当时也好像也宣传，
阵容上也是就尤其是陈坤这两边都跟他好，
因为后来好像还开始就以这部做一个这部一个分水岭，就以前和谁更好，后来就和另外一位更好了，好像跟这戏有点关系现在也见不到这种阵容了，主要是
那倒也是，但也不好说，现在就 嗯，反正一会儿这转过年来那个阵容比这强大多了都。
嗯，但我不得不说，嗯，陈坤最近这些年我看他都神神叨叨的
啊。对，嗯，哎呀，我前一阵子对陈坤的印象就是，是因为黑神话发了钟馗那个预告，
哦，
有人把陈坤以前演钟馗的片段剪出来，
哦，
实在太好笑了。那个电影我在电影院看过，我这我还能想象的想得起来，那部电影太逗了。
是，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三年里你肯定还会选重案画皮？
犹豫了，完了，
问住
了，嗯，
因为我不会选，
就是，
不会重案的，嗯。
为什么？
我当时就没有那么爱看，我纯好像就觉得演员挺好。
嗯，
我在看的，
对对对，
我其实不喜欢那个剧情
啊。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种感觉。
对，
嗯，就太苦了，其实，嗯，就我觉得最后，
而且当时有点恐怖
啊。对对对，
就是说在当时那种，或者说最近我们熟悉这种院线的尺度上，
嗯，
当年我就已经挺大突破了。
嗯，
就它作为一个商业大片儿，
嗯，
还有点吓人。
那你看这题材本身就恐怖，
嗯，是
人皮在上面画，嗯，
对，以前没那么害怕周迅。
是
演这个时候我有点害怕的，
惨白的一张脸，嗯，
对，
其实还是挺好看，嗯，就是你这么说，就如果要是说放在那儿让我点吧，我倒是无可无不可，我是这种感觉，嗯，但他如果要是看不见了的话，我还觉得挺可惜，嗯，是这种感觉
啊，那就是我以前我在别的节目里面我穿插着说的嘛，
啊，能不能看是一回事，
对，
我会不会主动看？嗯，
就是我有时候我要想看，我不能因为里面有某个演员不让我看了，
嗯，
我有点闹心。
嗯，
其实这三年里我是肯定要看一部片儿的。
嗯，
啊，而且这甚至就是我聊春天聊国庆档，我必须想到的一部电影，
必须
就是这个《建国大业》。
对，
但是刚才说了，我选片的时候发现我是倒叙来的，从2024年往回倒。
嗯。
真正倒到建国大业才发现它不符合我这个选片的这个范围
啊，
它其实九月中旬就上映了，
嗯嗯，
但是也非常容易理解，
嗯，预热半个月，
就是献礼片肯定不能当天才上，那么献礼就献晚了呀，
啊，对呀，
肯定是之前提前就开始主打，而且这个片建国大业当时从开始立项到后来，我觉得那是当年就是宣发来说都比较先进的了，
嗯，
就是因为它全面性阵容嘛，以前我们就这个时候还有这种主旋律之争，
嗯，
就说以前的主旋律电影可能是
不打太上用明星是不，
就是没那么吸引年轻人，
嗯，
年轻人就是可能不太喜欢看这种，就觉得可能硬煽情啥的，但这部片在当年就是无论是大小角色全都是明星啊。今年在准备聊这个事儿，我真实的生活里，我选择重新看一遍，就是把《建国大业》看了一遍啊。
嗯，
看完当然
可看可看，
当然最直观的感受是它真长啊。我那一晚上没干别的，看完大家挺晚了。
那还有就是，它周边那些花絮啥的，都很多都值得看。
当时好像有过几电影频道有一些那种采访的节目，每天都更。
明星采访，
对，就是
你这个角色怎么回事？
对对对，
嗯，你每一个角色都值得拿出来说。
是，
嗯，就我就是，我们在准备的时候，我还真的就是刷到了这个视频呢，我就仔细刷了刷，
嗯，
不是说刷到就划掉那种，
嗯。
我在 B 站上面看的，然后他就给你关联很多这种，
嗯，
就有这个，这种就周边吧，比如说那个当时就想啊。请那个哪个导演来，拍嘛，完后来就是找谁，完了谁没接，最后那韩三平说，我自己上吧，完了找了他的兄弟黄建新，
嗯，
然后说完这事说这个拍完了之后，
感觉没有别人能拍了，
嗯，主要是说这个演员阵容，说拍完这个，说这预算根本付演员的薪酬都不够，怎么怎么，因为
最后都义务的呗
啊，对，然后就那个就在某场合，然后问那个李连杰和那个成龙啊，说那个你俩愿不愿意来，就你们谁愿意来演呢？完他俩就咔咔举手了，说谁愿零片酬来演呢？完了他俩咔咔举手了，他俩别人一看说他俩都零片酬了，那我们更不能要钱了。于是最后就是节省了一大部分成本是在演员的片酬上，
主要是
到确实是到后来就是大家就脑袋血个尖进来，就是想跟他演一个角色。
我觉得要是韩三平本人给你打电话说你来不来的话，很难有演员说不来吧。
那时候他还没有这么大影响力，他的确是就人和这个作品也是加成的，他这个作品确实拍的不错，再之后就是他在想传什么别的，后来的这个咱说这个系列哈，
嗯，
就是都
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和建军大业，好像是这三部。我后来我觉得达到他们那个目的了，就我后来很多回都是因为想看看这些明星，
嗯，
我选择重看这三部电影。
也被宣教到了。
嗯，对，有点这个，因为我确实是因为我们毕竟是理科生，理科生
对
这个
太不熟悉了。
很多民国人物，我就是有些就只知道名
耳熟，并不能详。
他就是历史书上的一句话，
一个照片。
对啊，然后这个，我觉得可能如果你是对历史比较了解，或者说学问比较认真的人，你看那个片儿就会另一种爽到，
嗯，
就会对应上说这是哪个事件，因为他拍出就是按事件来的，这些都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件吧，他给你串起来了，然后你就会你看到的是这个明星给你把它演一遍，
嗯，对，
跟以前那个，因为以前也可能什么拍过，比如说开国大典那些。就是那个更
那个是重大历史事件，
那个时代拍就侧重于还原那个人物的那个，早都以前我们特别流行找特型演员来拍嘛，就是他比较贴近那个历史角色。然后建国大业比较特别的是，他就首先都是明星，
既有又有，
对对对对。但那你像唐国强，他本身原来就曾经就是
演主席，
对，也是多次演嘛，
嗯，
也挺好的。
嗯，我觉得这个建国大业这个片儿拍的是非常成功的，就是像你说的，是兼具了。嗯，不光是特型演员，而且是明星，
而
且他，嗯，
我觉得这个网络那个大家舆论也有变化，
嗯，
以前肯定是参与了就行，
嗯，
你现在不就开始蒸发了吗？
啊，那我参与过，嗯，
啊，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批小明星的一个，
哦，
一个年轻人都没有，
嗯，
就是全是我以前就认识的明星，
嗯，
啊，上了这个差点说综艺这个电影，啊，
嗯嗯，
我觉得挺舒服的。
嗯，你还说这个电影长，实际上我觉得它已经有很多内容都压缩掉了。
对，你跟着看下来你不觉得长。我是说我这一我本来就是比如说我在七八点钟，
嗯，
我本来想先看会儿它，
嗯，
然后我再干点别的，
嗯，
我准备写这个片单，
嗯，
后来看完我觉得不得不去睡觉了，嗯，是这种意思的长。
嗯嗯，但还是说到底还是很精彩，我觉得。嗯，值得大家就是如果十一你不打算出门跟别人挤的话也可以看。
因为他这个片儿还是给了一些比如说这个蒋劲国是陈坤演的，还得，
哦，
还得 Q 一下这个陈坤，
嗯，
就是，
这年挺火，
相对来说他还给了他一个相对来说有点正面的这样一个年轻人的感觉，
嗯，
就是他有点还想救国，
嗯，
但是奈何他这个党不行，
哦，
就是张国立演的是蒋介石，
对，
他那个阴谋的感觉还是挺有的，那种阴险的感觉，
嗯，
几次想下杀手啊，想害这个主席什么的，
嗯，
也都演的挺明显的。
你还记得杜月笙是谁演的吗？
冯小刚。
嗯，然后杜月笙，
我现在看的时候醒过味儿来了，
嗯，
你怎么让一个上海大流氓说北京话呢？
杜月笙的女儿吧，应该是说，
嗯，
他觉得他充分还原这个杜月笙的这个气质的，嗯。嗯，然后从美国好像应该是从就反正从国外特意飞回来就为了看，
哦，
嗯，就为了看他就在片场探班，嗯，就为看他。然后那个是最开始是说要定张国立演那个蒋介石，好像，
嗯，
是好像是这么定吧。完了就说他
实际也是
选角的时候说他胖，不想让他演，
哦，
演，然后就减肥，嗯，就是嗯，就大家其实都挺难，
嗯，那肯定是，
嗯。挺好挺好，就你现在就是说到这些演员，我有的时候脑海里都能闪过他们在建国大业里面的形象，嗯，都能对一一对应得上，嗯。
但我有另外一个感受，就是我不是去年忘了就去了南京嘛，
嗯，
我去了这个
总统府、嗯，
对，然后我走进去的时候我就瞬间我就想到这个电影的那个场景了，
嗯，
这回我在看电影开这个车是一路
开进来的，
对，开进那个就开到办公室门口了。
对，
啊，我是真去了那个总统府，我才发现啊，是真能开进去。
是啊，
但我这说的是废话，是不是？
嗯，
就是因为我以前
他现在不让开了，不让进，
啊，
是，
现在连那个门都给围上，不让从那门走了。
嗯，
那门现在可能也要成保护起来之类的，
嗯，
时间太长了啊。我以前没有这种感觉，我比如说我们去过大帅府，
嗯，
啊，我就感觉。那里边不就只能走吗？不能走车，
那就是并没有规划那个路线。
主要大帅府它不是私人宅邸吗？这个不是一个办公场所吗？我当时没有对上，就是因为楼都很像，
嗯，
民国的楼都长那样，
嗯，前后楼也就那样。
对，
嗯，
对，它毕竟它是一个办公楼，
两进的。
对，是比我想的大多了啊！后面也有关帝庙啥的，
嗯，
这我当时我没想到呢。
嗯，那原址都是别的完改的吗？
嗯，反正属于中西结合了，
嗯，
啊，挺有意思。
嗯， 行，那有机会大家也可以去南京玩一玩，是不？
对，
实际没啥事的话去一去。
是。
行，那我们这部就先暂时放到这儿，肯定是必看片单当中。
反正肯定是我、
top 级别的。
对，我再结合国庆节，肯定是想必看这个。
啊、咱也应应景，也是这个我们这次策划的这个主要来源。
但其实你看完、也是说看完《战国大业》就顺道的，就可能再给你推荐建党伟业和那个建军大业，跟着一路看一看都行。
行，让我接着说一个同年的电影哈。这同一年还有一部电影我觉得非常的优秀，就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肯定是反复观看过多次，然后每看其实都有新的细节发现。
主要是当年没有流行或者是没有剧本杀这种活动，但他就是拍出了他这种悬疑电影啊，他也是我觉得从他开始到后来也没有什么哪个能超越他了。
这部作品其实当时在宣发的时候是很特别的，因为它是一个早就已经公开发行的小说，
改了结局，对吧？
对，它是这样，它在结局上给你设了个悬疑。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他没这么提，双女主嘛，不是？这两个人其实都活到了挺后面。当时是留了一个这样的悬疑，说原来的这个结局可能是谁谁谁是卧底。那么这部电影还是他是卧底吗？还是别人是卧底呢？是他吗？是他吗？就这种感觉，就是反而就这个事儿呢，我给你打出来了，咱明着来啊。但是我就是告诉你，哎，他现在不一定是这样，但是也有可能还是他，有可能就不是他。你就对这个故事的走向呢，变成了就是更高级的一个反转。我觉得其实当时这个宣发做得非常的聪明。就是你看以前这个东西做的还是好，你再怎么看呢，现在这个东西不如人家当年做的。就当时确实是勾起了我这个，就是他如果要是照原来这个拍，他还能像原来那么精彩吗？还是说他又改了，他改的能比原来更好吗？就这种叛逆的心情就被勾起来了。然后实际这个故事最后拍的也是非常的优秀，我觉得。就是其实典型的暴风雪山庄嘛。然后一个一个都死了，最后所有人都死了，难道我就是凶手？就这种感觉吗？
弄完你登录了，你说
你
大本钟
是吧？就是非常非常优秀，我觉得，而且他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结局，通过这个旗袍又传递出来的这个信息，也是你要是看进去了，你肯定会哭的。这狄仁杰这个，你打算看吗？
那我其实要脱离看你说你给我的这个时间的分段了。就是狄仁杰，这不是个系列吗？因为这个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后来的狄仁杰之神都龙王，这都是在国庆档
上
的啊。但是当年我就没去电影院看，然后后来完全是因为那个
受我影响是吗？
当时那个叫什么四大天王嘛，四大天王上的时候，是
狄仁杰之四大天王，
对，你带着我去看的，因为当时已经是这个年轻版的人了，
对
不，就不是刘德华跟这个梁
家
辉了，对，是个年轻版，然后你给我口述了说他跟那个其实是一个系列，
对，
然后那个是当年就那么神的那个设定，
对，
我才决定补这个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要说国庆档我选择重看他，我可能不会重看。
我以前没怎么看过徐克的作品，我是从这部开始了解到徐克是一个非常飞的导演的这种感觉。有几年我就觉得徐克的电影最好看的是他的结尾露出的那些设定图，我是真的非常喜欢他的设定图，但是他这个你还到作品里头，有的时候你必须得有剧情嘛，然后你剧情你还得落地，而且你还是就是唐朝设定嘛，有的时候你可以往里加东西，但是不能加的太多，不然就太玄幻了嘛。确实这一部在当时来讲，我觉得年轻的我哈觉得这也太扯了，是这种感觉。但是过后再看呢，就是徐克他的这个飞有一点超越时代，就是说你再过后再看不是特别过时，就他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怪是自成体系的吧，我有点这种感觉。说不太上来，但我希望他不要太受比如说 AI 的影响也好，或者说是年轻奇怪的人的影响，他就坚持自己的这个奇奇怪怪，我觉得也挺好。就是比如说有后面的作品有点太恶心了， 嗯，
不是，那只能说明就是你的审美跟他的审美
还是不一样，
对，就是他又领先你了。
嗯，他又领先我了。
对，
嗯，
你现在看他当年的，你觉得
嗯
非常好，嗯，那是因为他当年就领先，
嗯，
对不？现在他又往下走一步了。
不是，就是我以前觉得那个巨大的佛像，嗯，那件事情就是，可能历史上就是一真一假啊，他就把它给造出来了，就这个那种。就是在那个时代你总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不太可能存在，但是在他的电影里就有这种感觉，我是这种领他的领先时代的感觉。那他是他后来又领先我了，那你那玩意儿雪滴子咔家扣脑顶上那个，那我觉得就怎么的，那有和没有其实也没有太大所谓，就是有点嗯，你明白我那种感觉。
我知道，
嗯，
我知道，
就反正这部片儿吧，我觉得不难看，嗯，然后算是这个故事整体的起源。
当时不流行那个说法，我现在就是这个说法就很痛很俗了，就是他其实等于开创了这个狄仁杰这个 IP。
对，
在电影这在这种，其实你说的后来不喜欢那个风格，因为现在你点开网站就知道了，
嗯，
就是他很多的只是网大，
嗯嗯嗯嗯，
但他就是在用这个宇宙，
嗯，
然后那就都很，你说什么课也好，正片也好，
啊，
就 B 级片也好，
对对对，
就是他走的就是这个风格，
是，
对，
是，
就所以你后来不喜欢他，或者说
也正常，
你不再追看他的网剧网大版本啊，
嗯，
也正常，
对，
因为他就往那个方向去了，
嗯，
就有一帮人就是爱看这种类型，
哎，
啊，或者说他不是很追求故事逻辑好不好，
嗯，
而就是哎呀又上一部狄仁杰，
嗯，
我还得跟着看一看啊，这种
那不唐探吗？
往这个方向去，往这个方向去了啊，唐探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水准，毕竟他是要做那什么的嘛，
嗯，什么的，
哎，
行、
嗯，对吧？
嗯，
我觉得就是可以跨入下一个，
嗯，下一个五年，
对，下一个五年，
嗯，
我直接就说我肯定会看的了，
嗯，
啊，就是《心花怒放》，
嗯。
嗯，
你是还是很喜欢这个公路片是吗？
我是很喜欢《心花怒放》，跟公不公路没什么关系
啊。
如果这里面有什么泰囧啥的，我也不会选
哦。
啊，什么囧系列的，我其实很少重看。
嗯
啊，但是《心花怒放》我是肯定会重看。
嗯，
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开启了我喜欢周冬雨的十年，
只持续了十年，
应该是二十四年实在是太伤我了。我犹记得周冬雨连上了几部，
三部吧，
反正就是
他压着一直没放，
以燃冬为首的那几个我都受不了了啊！但是2014年是我周冬雨的一个起源，
嗯
啊，因为他演了个杀马特小妹儿，问出了那个灵魂的问题：我们俩好的基础是什么？信任不喽？是徐峥回答的啊。
嗯，
包括这个片后来很多名场面，
嗯，
他们那个车坏了，
嗯，
来了一个美女，
哦，
啊，然后他俩不是演的就是 gay 吗？
对，
然后那个黄
那女孩叫张丽
啊，对，
嗯，
黄渤坐了到后驾驶了，
嗯，
然后后面那个徐峥坐在那后他们那个自己的抛锚那个车上，
嗯，
然后拿个绳拉着，
嗯，
然后前面就聊聊聊聊聊，然后这个黄渤电话就响了，
对，
然后这个徐峥就爆粗口了，就是你们不看那个后视镜吗？就是
掉了，
对，车都在后面就没了，然后他爬树上找信号，
没有信号，
给他打电话，那
拿着那个自拍杆，这个非常有时代的这特征
了。我是真实的乐疯了，就是很少有电影让我在电影院就失控，就是真笑成这样，
确实是小镇青年，很喜欢这些。
哎，就其他的环节，其实整个那个片儿，啊，还有它有点叙事轨迹，
嗯，
就开场
有
不开场不是那个黄渤离婚吗？
对。
就是，然后在里面
分东西都一半儿嘛，
但反复里面穿插着袁泉在大理溜达。
对，
就是其实有时候让你错位的以为是他们会在他会在大理跟袁泉邂逅，
对，
但你看到最后才知道，其实那个就时间差，袁泉那段是当年他俩认识的时候的袁泉的经历。
嗯，
然后他这回重新去大理是寻找艳遇的那个过程，被这个徐峥带着，
嗯，
坏坏的徐峥带着，
嗯，
徐峥还收获了自己的阿凡达，
本色出演。
然后徐峥阿凡达那段也是也挺出圈的，
嗯，
啊，
对，
就要这个妆，就是要阿凡达啊。所以提起
妆，
所以提起他，我真是因为这个片儿，我觉得很多环节、很多场景是那种传说那种非常俗的搞笑，
嗯
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值得回味，就是像我有时候喜欢看那个。喜人的那个小品一样，
对，
就想为了这个点再重新回去看一眼，
有点轻松的，
对对，
喜剧的感觉、
但是你永远回不到那第一次看的时候那种哈哈哈乐了，因为你后来你就知道有这个情节但是我也挺盼着的就知道要来了，
哎呀
就这种感觉
可以、
其实我第一遍看的时候没有这么高的评价，
对，
就是我觉得一路其实挺牵强的，
咱俩一起看的，我觉得
就是我因为本身我不太喜欢这种，因为你后来给我科普了这是根据一个编剧的真实故事写的嘛，
对
对吧，你后来反复跟我说这事儿、
没有就说了两次
啊，那我那就足以让我记住了就是我算是看着我其实对这种什么男的情感受挫、然后就出去一路搭讪什么的，我其实我是不理解的、那后来我纯纯是为了这个几个这个桥段，我觉得设计的真的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阿凡达这事儿他们是真遇着过
啊，那对对，因为那个演出场地那个演出环节应该是真的，
对
啊、他们就是觉得这块挺好玩的，就把我的放里边，不跟那个更早有个网红在河北来回探各种神奇的地方差不多嘛、
史蒂芬，
对对对，史蒂芬，
史蒂芬，夏洛特烦恼你会不会看？
如果是这个今年的这个暑期档，我肯定不会看了，因为以前看过好几遍了，
国庆档、
国庆档，因为以前我看过好几遍了，
确实，就是它是一个爽文，其实咱们就说这个题材是不是就穿越、对不对，重生不叫穿越，重生回就类似说我回到我的多少岁、我的学生时代我重新过一遍，所有的人生的岔路我都在我知道大前提的情况下重新选择，对吧，其实我觉得就是怎么说他拍成电影跟他作为话剧的时候其实还挺不一样的，话剧好像是更夸张一点，然后把它拍成电影之后感觉好像更落地一点，让这个事情更成立了、然后到中间穿插的这些桥段呢确实是经典永流传，我觉得
引证呗
对
其实那段是最不符合现实的
太逗了，真是太有意思了，我觉得夏洛特烦恼我如果要是看的话我就是不愿意带着脑子看了，就这种
觉得他是可以做到，你就是你可以干点，你放在这儿你干点别的去，反正剧情也不值得你就是一直盯着盯着看，
对，
但是有时候你放着他你到那个什么马东什么梅啊那个你可以回来瞅一瞅，
大傻春
这是谁干的
是吧，全部都是耳熟能详的、
这个、那我知道这片里的那个经典台词了，咱俩各论各的
行，我觉得这几年剩下的这些片儿就
没什么好提的
啊，对
对，可以不提、我因为我的那个宗旨就是咱只从什么片单里挑出我们
好的，
对，就是一看他在上面就想点下去再看一看、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从2016年到2020年，这段
我要说一个了、我说个逆天的了，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燕子
燕子这么多么经典的名场面，
简直是岳云鹏的封神之作，
是不是就是好的片段总是能经过时间的检验的，
我觉得当时我们就敏锐的抓到，就是我们肯定当时就没少夸这事儿。
我呀、我这我被岳云鹏就哭的呀、
但你看现在大众也意识到了，每次现在 Q 岳云鹏演电影他们
都是燕子，
对，也是可能这段就是演的好，
非常的好、非常的动人，你别管前面是怎么铺垫的，
对，因为这、说实话这不它是一个三段，就不叫三
三对成
三对，
对，成三对，
我这部电影如果我选择重看、我一般情况下、是完整的跳过洋洋白百合，
哎，
然后那个邓超和张天爱那段呢我喜欢看后来，因为当时我也说过这个片里面复用了一下开往春天的地铁的配乐、
对，
我是太喜欢那段配乐了，所以后面有几个高能场景什么全程打双出租车打双闪，也配这个音乐，所以我挺爱看这段的，但是我是真没看出来他俩的感情有什么就是打动我的，就是在这个故事里，然后那燕子这段我就是可能会选择重看一下，就这个片我就会快进着看，
我以前特意把燕子这段剪出来过，还是真的非常好
因为其实柳岩这里面没怎么出镜，
对对对对，燕子你要幸
福，你会
条
幸福，
你要幸福，
这个真
要幸福，
这个就适合，这就适合剪着短视频看，就是看个三分钟把这主要想看的看了就行，
其实后面还有念白什么的，但别人剪可能就都没有了。就是我印象非常深刻这部作品，当然拍出来之后，那个我们在电影院看完出来就是一顿骂，
差评如潮，
差评如潮，是是差评如潮。嗯，但是我就是犹记得说我为了叶云鹏演这段哭了，然后我就一顿猛夸，但是一边骂这个作品，一边夸岳云鹏，我说岳鹏演太好了。嗯，完了，当时就是
事实证明没被埋没，
没
后来的狂上大岛的电影，
对呀、啊，这都看出来他能演戏了，多好，就多好，就是说明这个之前那个谁说的这个话是对的，就是无论你在这个电影里头，就是这个电影有多烂，
嗯，
哦，你一定得演出你自己的好，
对，
嗯，
对，所以这个片儿现在回顾起来，我们给他的总评价还是不好看，
对，
但是就是
得
夸人夸人的岳云鹏，
对，就一定不要因为他是烂片儿、嗯、错过一个演的非常好的岳云鹏。嗯，行。
缝纫机乐队，
我会有的时候就拿出来看，
我会看那个结尾，
嗯，
全
体大合唱那段有点尬吧。现在看有点尬，
我就看那一段，就是那个乔杉一个劲儿让那个大鹏上来，你上来呀，你上来呀！大鹏坐那说不上，不上，不上。然后后来咔的上来开始唱那段，啊、
嗯嗯，
就激动了。
嗯，我前阵子是看到那个大鹏说他拍完《缝纫机乐队》之后，
嗯、
然后他就搂着乔杉，
嗯、
然后在那儿就是站在吉安的那个也是鸭绿江边儿，嗯，完他跟乔杉说。就感觉这辈子就人生巅峰就在这儿了，
哎，
嗯，这种感觉。
现在回看这个大鹏啊，
嗯，
每部都是说这部感觉行了，
他自己说
啊，
嗯。
但是这前一阵不是宣发励志嘛、
嗯，
然后也又说了这个心态，
路演，嗯
啊，但是励志显然
后继乏力，
对，就
前面冲的挺猛，
嗯，是啊，后来不赵建馆上了吗？
他就6亿多就收尾了，
嗯、对、
嗯、
他就是、
没过10亿，
没什么后续。
我觉得他心里头还是希望能突破10亿。
嗯，对呀、啊
嗯，就每一阶段有每一卷的阶段的、
就是有点又重复了那个感觉，就是这他，我承认他肯定是每一步都比上一步
更好，
要好很多、
嗯、
啊，但是总是没有那个达到世俗意义上的那种大爆，那种被认可。
嗯，
我也有点不太理解，我总是刷着评论，有些人。
就不喜欢的，
对，我也不知道是在哪一个环节上就是被他伤害到了。
那我那么说，其实有个逆反心理，就比如说他特别努力，
嗯，
然后他可能获得成功，
嗯，
然后其实别人可能也特别努力但没获得成功，
就酸呗。
然后对，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说别人可能就觉得说那你就是这个能力的人，你那么努力显得我们好像很傻似的。
反正就这事儿，我可能是想不，因为我们是喜欢大鹏的这一波人里，
就是一步一步看着他
啊，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希望他好，
对。
但是有些人呢，我不就是我那意思就是不知道从哪个点上，
嗯，
他就是不看好大鹏，
嗯，
导致就是往后的、
每一步都酸他，
都要唱衰他，是、
嗯，
这个有点就是人类多样性了。
其实他就根本上来讲，他就是个纯打工人嘛，
嗯，
哦、他上过班，
做好每一件事儿，
对呀、啊，
相当于从一个纯业余。
对，
现在做成这样，
可能有点小梦想。
哦、
嗯，最后就是
现在也不唱歌了，
嗯、
感觉现在我是感觉出来唱歌真不行了。
啊、
嗯，当年那个歌星梦有点确实没成，也是有点道理的。
嗯，他现在就是更适合，比如说上别人演唱会去客串、嗯、当嘉宾
就
得了，就
够了。
嗯，就他跟乔杉就勉强能开拼盘的演唱会，你再得还得拼赵英俊，嗯、但是关、嗯、
是
吧？嗯。就是跳开这个国庆档、
嗯
大鹏的这个作品其实这几年都不错、
嗯、
从那个最近这个荔枝就非常不错、
嗯、对
然后再往前倒他导演的那个保你平安我觉得就也挺好其实我还老拿出来看他是
正能量
一种那个笑中带泪吧有的时候
我上一次啊就最近这几个月我有一次是重看那种就是解说版本
嗯
我看哭了
对嗯其实真挺好的我觉得就不怎么太，其实他不怎么太煽情、
哎。其实我，因为我看的是那个点映，就是路演版本
啊。
路演的时候，主要都是宋茜的粉丝去的那种、
啊、
那种场、
啊，
所以我当时其实心态不是很好。
嗯嗯。
但是现在我重新回看单看电影的时候，我又是纯纯感动了、
嗯、
这种感觉。
嗯，就是还是很不错的。然后包括其实他监制的这个作品也不错。
嗯
之前那个片片喜欢你也行。
嗯、对我非常喜欢、
嗯，
我感觉是种老港片的感觉。
啊，是，嗯， 什么孙杨谁的，
对
是吧？
对，孙杨就是一说话就透露这种假港片的感觉，
嗯、
真的不是香港人。
对，嗯，然后再往前就是他参演的那个，也不是再往前，就这两年、
嗯、
他参演的那个年会不能
停，因为年会不能停有二了嘛，已经要、
啊、明确有二了，
对，
嗯，
虽然不知道这演
啥时候上，嗯，
对，
是，然后就是我觉得这几年他上的片质量都不错，就是。是属于票房和口碑兼具的这种，就这几年这样的片不多，我觉得有的就是纯票房好嘛，大家一看啥破玩意儿，那有的就是有票房嘛，但是褒贬不一，肯定都有这样的，对吧？嗯、
我觉得疯人乐队还有一个特殊的一个，
嗯、
它是一个标志，因为不是在这个电影的剧情里，
嗯、
就是要拆这个大吉他嘛，
对，
然后真正拍摄的时候也是他们修了一个又给拆了，
嗯、
后来又。重新修起来
了、嗯、
然后这个重新修这过程就被拍成那种定格了嘛、
嗯、
然后每次大鹏电影不是它有一个什么
塌
城
影
业，
对，
然后上了这个 logo 就是这个修大吉的这个过程，我每次就光看这个我就非常激动、
嗯、
而且知道这个故事是从疯人乐队开始的，
对
啊，我就非常感慨
塌城影业的 logo 是从疯人乐队开始
对对、
嗯
啊、
就是实际上咱都知道这个电影啊，就是艺术作品嘛。有的时候这个景儿，它大部分时候都是要么是真实取景，要么就是一次性的。如果你是通过拍一个电影，最后真能留下
成为一个地标，
哎，
说明这个城市确实真的小。
嗯，就其实还挺难得的吧，比较难能可贵。你这咱就说回缝纫机乐队这个剧情、
嗯，
这个剧情其实也非常的搞怪，
让我误喜欢上了娜扎。后来我觉得我没那么喜欢娜扎、
啊、我跟你讲上一次我看缝纫机乐队的时候、
嗯、
我还是依旧非常喜欢大长脸那条线呢、
哦、
简直精彩呀，甚至是精彩，
建国是好姑娘你们都别听
这段就是他太会写这个阴差阳错的梗了、
哦
每一句都爆梗
低俗你们太低俗了，
太逗了、嗯、就是、嗯、哎呀你甚至对吧我甚至就愿意为了重看大长脸就对，要单看大长脸重看这一小段，这太有意思了、嗯、然后乔杉在这里头贡献了他经典的大舌头、嗯、这个大舌头这个不是一般人能
学出来的，
对、嗯、
要么就是本身就大舌头、
嗯、
李诞那种
嗯，
也不叫大舌，就是个别的音发的时候带点那种牵扯，
乔杉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嗯，然后后面他其实，我印象当中大鹏就是会经常复用这个乔杉在里头这个胡样这个角色，
嗯，
在他的别的电影里，
对，
经常需要一个修车的时候，就乔杉出来客串胡亮，
对，
嗯，非常好玩，嗯，
包括他现在刚才 Q 到他参演唱会，
嗯，
还是会唱这个都算 C 嘛，
嗯。对，这些作品真是写得非常好。
然后在这个范围里呢，
嗯，
就开始出现了《我和我的祖国》。
嗯，
嗯，那如果要是按这个系列来说，后来连续上了
《我和我的家乡》，
还有《我和我的父辈》嘛，这连续三年，
嗯、连三年，
对、
嗯，
就是。然后这三部呢，当然开头是《我和我的祖国》，
他就
建立了这种就是短故事，
嗯，
就是
都短句话了。
就是单独一个故事可能不足以拍成一部电影，就是也可以说是
还是因为祖国幅员辽阔，
它就是多角度啊。这里边我因为这个没重看，所以我印象不太深了。但是我觉得我也当时也挺爱看的，
嗯，
就他也走了一个
故事都很好
明星阵容，而他的特点不像《建国大业》是那种，是他是一个总统筹，
嗯，
然后全在里面演，他是每一段相当于外包给了一个。团队，
嗯，
对吧？大家各派各的，
啊，是不同的导演，
然后可能里面有一些互相之间有点小的那个勾连，有的可能就完全就是可以互相独立，
嗯，
啊，然后拼在一起，就展现着像你说的方方面面，
对，
从不同的角度，
嗯，
我还那个其实也挺喜欢这种的，
嗯，
虽然说就是很多人就是诟病说这个东西其实啊，你不是一部完整电影嘛，它属于就是你想到几个故事，
嗯、
以前那个爱情片喜欢这么搞，
对，
就是不同年龄段。然后给你搞，或者那种圣诞的片儿是这种吗？
嗯，
对不？就是互相穿插着。
对， 小故事。
但是我可能真的会，就比如说先看完那个大业系列
啊，
看完就选择就我和我的系列，
非常红色，嗯，度过红色的两天。行，我在这里头要说两部片儿，
嗯，
这两部要一起说，但是是一个看过，一个没看过，嗯，《无双》和《追龙》
啊，那我都看过，
嗯。无双我是总看，嗯，就是我觉得还是很好看。
无双有点儿，就是要强行找回港片那种辉煌年代的意思了。
你看他用周润发，他还做钱，哦，我就总觉得是英雄本色。
那是烧钱
啊，
嗯，这是印钱，
嗯，
啊，就是那段我觉得非常好，我来搞定吴尊之。啊
你来搞定变色幽默，
现在那个 B 站里面恶搞的时候你来搞定张静初。不知道什么烂梗，
嗯，
瞎写，就是经常会在
那里有张静初，
对啊，
嗯，
就这个门徒的标题一般就是货你货都卖到出到哪了，北京那种瞎写，嗯，我们就扯淡，
嗯，那追龙我是很想看一下，追龙我没看过，
哦，
是不是九翼探长雷洛？
对，追龙，你这我认为他的好看的点在于什么呢？你看完追龙吧，你也不得，你就特别想再把别的再看，再把那几个电影再重新看一遍，
是不是？这不就是
因为它是一个故事反复讲，
嗯，
以前就是这个
不同视角，
对对对，然后你就会发现很多人他这个角色一直都存在，然后有的时候这部里是他演，那部里是他演，
那我跟你说一个这个，
嗯。
近期的这个内娱笑话，
嗯
嗯，说盗墓笔记就是中国的哈利波特，你很难在内娱里头找到没演过盗墓笔记的。
关键是盗墓笔记是铁三角老货，本身没固定，这是我觉得这系列这几年的失败之处。
是，
嗯
啊，
最近不又上了吗？
对，
我都不知道从哪接的。连三叔自己都说是空降。啊，
是不是你就是一说哪个就是男小鲜肉，
啊，又有心无邪了。又有
他也演过 啊，
啊，
不管是这个系列那系列，
关键
然后还有英版剧版，
啥岁数都有，
对，
神了奇了，
嗯，是不是包括那个老一辈的，嗯，什么那个系列的潘粤明那个系列的，
嗯，
是不是那一系列？
对，就是那个民国时代的，
嗯，
老九门那家的，
是不是？这个世界观，这铺的这个大呀，是吧？这是一个最近的内娱笑话，很少有没没演过的。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吧，这个故事还是怎么说，那个挖掘起来，更好看嘛。而且就是如果要是他再有两部这个质量不错的这个作品。这个交叉一剪辑一演绎啊，不一定是剪辑，它演绎一演绎，你就知道说，哎，那他是不是就是内部里头的那个啊，那个人，就是会勾起你这个看完一部再看一部，看完一部再看一部的这个兴趣。
但像追龙这种片儿，
嗯，
我觉得特适合你看那个 B 站的那种解析，
嗯，
你比如说像那个
有很多当时的背景故事，
你比如说那个黑社会系列，
嗯嗯嗯嗯，
我至今我没看过原片
啊，
但人名我都快。全背下来了，我真是原来那个片上的时候，反正我们也没在影院给上过哈，
嗯，
但是就是原来是这种港片挺多人都爱看，但我也没看过，
嗯嗯嗯，
现在就经过这些这个解析类的 UP 主们一顿讲，给你讲贼熟，甚至我连都有那种恶搞视频都看过了，什么那个要上月球啥的，这种离谱，现在 AI 特别流行把原来正剧的剧情改得极其荒诞，
嗯。好的，我们进入下一个五年。
下一个五年我就愣住了，
嗯，
就是近五年呗。
对，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个作品我们当时看完了出来之后其实是夸奖的，
嗯，
万里归途，嗯，
确实，
嗯，他
那谁演的好，那个脸挺长，那个
是他是演挺好。
都说出来名儿啊，
他，
嗯，因为他突然就意外就去世了，
对对对，他
在流弹中弹了
啊，他后面其实就是在演其他作品里头戏份就越来越多了，嗯，大家都知道他演的
跟岳云鹏一样，
对，嗯，演得非常的自然，张子贤，嗯，
对对对
对，
对
吧，演得多好，
我是真喜欢
真喜欢，嗯，张子贤就是在各种
小冯巩，
对对对 各种演的都非常好，而且他现在是片约不断，能感觉得到。
后来不是那个你给我推荐的那个
人心俱乐部
吗？对对对，
啊，
电视剧里有他。
对呀，啊
嗯，
他跟白客，你看这一搭档，嗯，老好了。嗯，然后我觉得更多的能让人有印象的可能就是比如说去年我们可能也聊过这个国庆档，嗯，如果想就是说吸引我再看一下的哈，嗯，我想选只此青绿，嗯，
哦，
这个我们是看过。
那你是不是没点开过这个电影？
嗯，
对吧，你想，我知道你想说我们去看过他的
话剧
现场版本，舞台就舞蹈剧，
嗯，
那个版本是真的很好看的，
嗯，
但我们就劣势在于我们离得太远。
对对对，有点远，嗯，
与此相对，如果电影就会离得非常近，
嗯，
你就会
是这种错觉，
看得非常清晰，是吧，
嗯嗯，
我有一天呢我点开了这个只此青绿的电影版，
嗯，
影版，我就意识到，
嗯，
你说你想看，你肯定不会这一个多点你坐
着一直盯着看，
对对对对，
嗯，
这还是有点区别。
嗯，
他如果真在电影院重映了，我们可能，
嗯，
就可能会觉得如果想看他去电影院看一遍，因为你走不了。
嗯，
但你在家里，你点开他看，他好像台词都没有。
嗯，
这个跟那个跟原作也一样，原作也很少有台词，就有那个字幕。
嗯
啊，但是你如果真纯放在那儿看吧，他可能那个效果。有时候还不如那个纪录片，因为纪录片可能会再给你解说点啥。嗯，对对，
嗯，
我只仅仅是从他那个这种形式上，
嗯
啊，就会是那种打赌效果，就是我可能也会想看一看，但果然看一会儿就刷刷手机，
嗯，
这种状态，我会选择重看一下《浴火之路》，但是这个片儿呢，其实这个题材有点我不太忍心重看，它也是一个寻亲嘛，寻小孩，
嗯，
而且有些情节。也看着挺痛苦的，就是那段嘛，是有潘斌龙吗？
有，
对吧？前面还在屋里鼓励大家，
嗯，
出来接个电话，
嗯，
说确定的孩子没了，
对，
直接他就跳
了，天桥上跳下去了。
对，这段还是挺震撼的，
嗯。
但是就是这种沉重的情节让我不忍心重看，
嗯。
但是后片有那种，因为肖央嘛，还是有一些搞笑的剧情，
嗯。肖央真是啥都能演，
跟这个赵丽颖。
其实肖央一出来这个人物就直接立住了嘛，他身上这个复杂程度，他一方面他又丢孩子了，
嗯，
一方面他又得怎么说积极的，不能叫积极吧，就支撑自己活下去吧，嗯，这种感觉。嗯，
像有一段和这个，因为赵丽他俩和赵丽颖实际上没什么亲热戏啊，
嗯，
然后但这段就是赵丽颖向他发出了质疑挑战
啊，
嗯，就是这么多年了你还能行吗，嗯，啊，对吧，就说出了名台词，
嗯，
就这玩意儿谁研究的呢，嗯，暗示成功了，就这个意思。
嗯，
看到这儿就给你这个本来挺沉重的一个剧情，
嗯，穿插了一点气口，
对，因为他这个情节也安排在之后可能生死未卜的一场戏前面，
嗯，
就他们要去那个贼窝了嘛，
对，
那个人贩子的那个大本营去了，
嗯，
没有人考虑重看一下七次九局啊，这个片当时在电影院太飞了，有点眼花缭乱，没跟上趟，
我觉得也没有这个必要吧，
没有这个必要是不是，我如果我点开它就想重新分辨一下哪这个镜头究竟是他拍的还是说他买的，
嗯，
最后不是有一段
嗯
到处飞嘛，
嗯，
飞越全绕地球好几圈那种感觉。
这导演是谁？
陆川。
拉黑拉黑拉黑。我是很难想象很难相信吧，
嗯，
就是他这个所谓级别咖位的导演最后交出来一个这样的东西。
那完全陷入到自己的那个
心流当中了呗。
沉浸在自己创作当中了，嗯。但我觉得也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片儿立项那么早，
哦，
他也是最后属于一个不得不上。
啊，嗯，对，
就不上就意味着纯打水漂。
对，
你上了呢，还有点流量粉丝支持，
对，回回本儿，
对，
嗯，是这样。就是这不是最近那个九三阅兵之后，不是，有人就在那个郭帆导演的微博底下在 Q 他说，
啊，
赶紧拍吧。
哎呀，我希望郭帆也不要陷入到这种那个。
嗯，
思维的误区当中去，
嗯，
他拍的时候这个地球已经离开太阳系了，
嗯，
所以就是现在我们科技啥样已经不在一条线上了，那是平行宇宙的问题了，
嗯，
啊，不用非得追那个现在，那个这个真实的那个军事 这些
前沿科技，
对对对对，我认为
是这样。但是大家总觉得说他拍来的东西起码得领先现有的科技吧，
啊、对，
大家就希望说，那你这个得更超前一点儿，嗯，你得再往前写一点。
因为他给回应说再改了，
嗯、
对吧？就是虽然说这也是宣传的一部分，
对，
但我、
嗯、
其实我就担心，那你这个故事好像还又还是发生在地球走之前了，
嗯、
我这种感觉，我就是我对他。没有那种特别明确的预期，但我大方向上还是想看它往后的发展嘛，
嗯，
对吧？就是这个，其实一就是启动了，二就往回倒了一点，拍点这个以前的事儿，
嗯，
啊，但我希望三四五不知道它以后有多少部嘛，
嗯，
那还是要往前走点嘛，就是真回归到真正《流浪地球》那个小说，
嗯，
小说开场的时候都已经快到了。嗯那个时候已经无所谓你原来地球啥样了，因为根本不是原来那个地球了，是这个感觉。但是哎呀，就说回这个二零年代之后的这个，虽然说写的这个，
我跟你说，这国庆档期的票房就咱们就是说不出来的，这几年一年比一年高、
嗯、
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在看。
我们
肯定也贡献了一些票房，
对呀，
每年也为他花不少钱呢，我们还做节目呢，
是
我们还录节目呢，
对、
嗯、
那既然这个也没事、
就是嗯、
我们这个预制的嘛，就是回顾了以前、
嗯、
其实还是往前了倒比较好，
对
啊、
嗯、
然后那就
再看看现炒的，
说对、
嗯、
说这个当年的，
嗯，
2025年我们录节目的时候还一部都没看呢，
对
啊，我们也是凭空，我仿效今年我们春节档之前，
嗯，
就是仅看这个片名和大概有谁，
嗯，
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
甚至连他这个宣传材料啊什么
先导片儿，没有给到我们，
没有给到我们，嗯
嗯，
好的，
主要就是期待度嘛，对吧？
嗯、
那也是土脖子里面拔大个儿啊，
《刺杀小说家二》
啊，我觉得可以一看，
可以一看，是不是？
啊、对，因为其实一呀也说不上多好，
嗯。
后来解读的挺好，
是
啊，对，解读出了一些深意，
嗯，
啊，我觉得这二那就更原创了，一是有小说基础的，
他是不是就是这个变成神笔马良了？就这种，
有
这种感觉。
有人分析是说，可能这个真实人物会进到小说里，
嗯，
然后小说的人物也会来到现实，
哦，
啊，那就不好说了，那只有看才知道，
那是穿书啊。热门题材行、
啊、因为本身这个大设定就是网文嘛、
嗯、
那个电影那玩意儿不是网文作家在那写吗？嗯，确实
行，我觉得其实飞一点也没什么不好，
嗯
你只要能圆得回来，我能接受，
相当飞了，对，
嗯，可以，下一步你说吧。
我觉得是不太会被大家一眼发现的一部电影，
对，
但我想看它纯是因为演员，
嗯，
就是这个毕正明的正明，
嗯
嗯，主演是王安宇跟这个张天爱。
嗯，
我呢是因为还是刚才提到，我不是看了很多那个电视剧嘛。
嗯，
然后我今年主打一个就挺喜欢王安宇这个小孩的。
嗯，
我认为是目前还没有坏掉的偶像男演员。
嗯、
啊，然后张天爱，刚才我们节目里提到了这个《从你全世界路过》，我觉得演的就不太行，
嗯、
他。只有那个太子妃升职记是真的惊艳到所有人，
嗯，
后来就很难再有什么立得住的作品了，所以
我觉得他妖猫传里演的也可
以，所
以
我不太能保证说这个片儿，我纯看脸，觉得这俩演员我挺期待他俩，
嗯，
演个戏的、嗯、所以从这个角度我是比较期待这个片儿，但这个片儿究竟会不会就是成色如何呀，这个很难断定、
嗯、
我看脸这预告片儿，
嗯，
就是也很容易不好看
啊，
他有点那个，就是在列车上抓小偷那种感觉
哦，嗯，
哦，但我就是纯纯是出于个人对演员的
喜爱
偏好，对、
嗯。那你要是说纯纯对演员的偏好，
嗯，
我选《浪浪人生》，
嗯
嗯，《
浪人生》是不是很多那个喜剧演员呢？
对，嗯，他的主创是黄渤，
嗯，
范丞丞，然后紧接是樱桃。然后是常远，嗯，李佳琦就是拉木，
嗯，
然后刘雪华，然后傅航、孙艺洲、本玉、教授、小爱、李志良。
这个为什么
嗯
我没把它放在我特别期待的电影里呢？
因为这年你看不上黄渤。
哎，你怎么猜到的？
我知道，嗯，
这是为啥呢？
我就感受到了。
那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开始看不上黄渤的吗？
我不知道。
对吧？
嗯，
我流露的这么明显吗？
不是，我是感受到了。
我以前不烦黄渤，
嗯，
但是我看了戏台，
哎，
我开始烦他了，
嗯。
但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也就角色不应该上升到演员本身，
嗯，
对不对？但是
啊，他在戏台里演了个讨厌的人吗？
我是非常讨厌他演这个角色
啊！
我不知道这个我表述的清楚。其实这个演员去，就这个角色呀，确实是
令人讨厌的，
在里面就是他是核心
坏事的
核心演员和主演，
嗯，
就是他是一个戏台就是演了一个真正的角儿，因为抽大烟。所以那个上不了台，
嗯，
他是一个戏剧爱好者，但他刚好是大帅的老乡，
嗯，
然后他就跟就是在大帅面前显示自己非常懂戏，因为大帅不懂戏，他就让他上场演《霸王别姬》，然后他就上场了。这个因为我也原来也看过这个话剧，
嗯，
本剧嘛，
嗯，
话剧里你就知道，其实这就是一个核心角色，他也是个矛盾点，他也是个搞笑点，
嗯，
他是个出彩的角色，其实没什么问题。就是他、
嗯、
虽然他那个人的性格本身我确实也不喜欢，但是话剧里我没那么烦他，
嗯，
但是到这个电影里边，我就特别烦黄渤的一举一动，
嗯，
就有点上头了啊、
嗯，
啊，我不好说，就是。很就是我对黄渤突然间产生了一个一分为二的那个观感，
嗯嗯，
他有
能理解，
他有些电影里我就非常喜欢他，
嗯，
但有些电影里他那个表现我现在就有点不喜欢了，就是这个觉醒的点在戏台，
嗯
啊，没我有点意外，我自己没想到这个事儿，但我看到戏台就有点想冷却他，
嗯嗯，
这个感觉
我非常能理解，
嗯，
我也就是。可能也是这几年没有看到他演出更加精彩的，
就是你或所有的听友，如果戏台去看演的电影版，能不能跟我找到一点点共鸣？
嗯、
就是他们有些表演有点过于招人烦了，就这种感觉啊。我反正里面也不烦什么姜武啥的，我还更喜欢尹正了，有点这个感觉。但我对他突然间有一种，
我觉得他这几年就是没有演到他自己。怎么说能给他做人物加持的这个角色、
哦、
嗯，就是他实际上你说他差演技吗？他年轻的时候的演技已经被证实过，
对
呀、
啊、那我多喜欢刀哥
啊，对，
板尼路、嗯、
这个是喜剧角色嘛、啊、包括他演那个斗牛什么的不也是，就大家都觉得演得很不错，
跟林志玲那个求婚、
嗯、但是后面就是这么多年，如果你总是被人记住是这些角色，但是没有更加嗯，但当然这属于是对演员的苛责嘛，而且他也是一个多期发展的艺人，嗯，有的时候就是让人觉得说，那你还是得再拿出来点东西才行，所以你对他这个有观感上的偏差是一个很正常的。
就是《心花怒放》我就很喜欢，
嗯，对，
但《外星人》我就有点不行了。
我刚才想说以为是《外星人》，嗯，但是《外星人》又没有，他又没有那么多戏份吧？《
外星人》是整体不太
对，
不太好看，
对。我没想到是因为戏台，嗯，
因为你没看戏台，
对对对对，嗯，是吧？那我不是最近一直在夸范丞丞嘛，
嗯，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网上那么多人就攻击他，而且最近不是从头到尾又完整的看了一下《小巷人家》，我觉得他在《小巷人家》里头也没演得很差，我觉得演得还不错，嗯，然后别的人这个普遍观感没有特别差的，而且明显感觉戏份也不是很多吧，啊，那既然、就是、
都属于露一脸，
对，就既然已经摆上来了，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嗯有这个喜剧底色的电影，那在国庆档去瞄一眼，我觉得应该也嗯
对
嗯，我觉得起码不能说，就是我肯定不会主动去瞄一眼那种特别苦的电影，对吧？除非
志愿军浴血和平啊，因为我们选片单没提这事儿，其实志愿军已经连续三年
嗯
在这个国庆档上映了、
嗯、
这个自从那个陈凯歌拍了那个长津湖、嗯、
长津湖啊长津湖
长津湖他不是联名的导演吗、
嗯、哦对
拍完长津湖就沉浸在他要重拍志愿军这个故事里了、
嗯、
然后就是长津湖是21年的、
嗯、
然后他23年就连续上了志愿军雄兵初级24年上了志愿军存亡之战、
嗯、
然后今年叫志愿军浴血和平但是我们确实是有意无意的就是没选这个题材看、哎、
作为一个东北孩子、
嗯
我们其实离这个战场
我们还老去丹东呢
不远我们这就有烈士陵园对吧我们经常迎
英雄回家
英雄回家
那天我恰好我就
正好就在路边是吧
对对、
嗯、然后
也是感动了一会儿
是吧而且就是咱就是这么讲11档期咱们这天儿都已经有点凉了我是真是有的时候是看完心都拔凉拔凉的身上这瑟瑟发抖的那我就是选一个这个温暖的炕头再看它我身体起码这个好受一点这种感觉嗯哎呀弟兄们实在太惨了嗯太辛苦了
嗯有一个那个学姐是肯定会去看的
对嗯
就是这个震耳欲聋
我不知道学姐会不会给我们发票啊
学姐说的意思就是说她会邀请邀请我们看啊、
嗯、
啊但如果你们要主动看更好
我们也掏点钱、嗯、是这意思吗、嗯、
对
嗯
就如果我们看了她会更喜出望外但如果没看他们可能会像那个上一部那个电影一样
嗯
啊再找我们去看
剩下你可能还就是感兴趣的还有
哎呀这个风林火山你纯从演员来讲就没有我不喜欢的演员
嗯
特别是你提到了江佩瑶
嗯
一看这个片儿就是前几、哎、就是前几年拍的
嗯
因为你现在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江佩瑶能被选进说是这个一个港片我有时候真的非常好奇港片从内地
怎么选
从内地挑演员挑女演员啊、
嗯、
就是我还是有那
种古风之影不挑张子枫呢
我还是有那种刻板印象、
嗯、
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港片的刻板印象、
嗯嗯、
他们挑内地女演员、
嗯、
大多数是花瓶、
嗯、
就是好看是一个重要条件、
嗯、
但是在这个片里的角色重要程度真的很难讲、
嗯、
有的时候他们那个香港警匪片里面总是要不就演谁的太太
哦、
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戏份
嗯
啊还是比较那种传统比较那种啊我觉得跟现在主流不太一样的现在国内影视剧里面这个女角色都不走那个路线了
嗯
但是你回归到港片老是喜欢找特别漂亮的女演员去那边演一个谁谁太太
对你这刻板印象 嗯
还得进步他们
嗯
啊但是这个风林火山期待的人是期待好多年期待期待着就觉得
绝望了
最后就成为了一个要不
旗子就局
就是要不你上一下吧你不上实在是对不起大家这么多年的等待了已经变成是
嗯
啊但是根据那个他曾经在电影节上的上映有些人看过回来就是的评价呀
那你这么一说
他们就是开始已经开始自我反省了就说我没看懂是不是赖我
我那你这么一说我确实有印象我以为这片都已经上过了
不是他是很多年、
嗯、
前几年就被预告过但也没上因为这个导演
有的
有点就是说拍了太多素材最后
王家卫了
对最后如何剪成一个顺成长的故事可能有点问题
那就还是下剪子不够狠呢
或者说拍的时候没有特别明确那就是王家卫
对
拍麦浚龙导演本人啊就是他拍的时候没有特别想好说
素材给王家卫
重点一下吧我那天刚刷到一个说张曼玉对王家卫也不那么满意
那肯定的最近不都是繁华剧组巴拉巴拉巴拉
就是说当年为什么2046他就没怎么有戏份是因为拍那个花样年华给他折磨的不行了就是好像连续多少个月嘛就是远远超出他原来的档期安排所以2046是答应给他什么几个月时间他就出现了、
嗯、
后来王家卫再联系他说需要补拍的时候他就不去了、
嗯
啊、呵呵就是我感觉你要真的带入那个工作伙伴这确实挺难受的
对
就是你虽然你最后的成片可能说会给演员带来一个更好的这个结果但是我真正跟你工作的时候你老告诉我说你下个月还不能走还不能走、
嗯、
那我正常的那个别的活我接不接呀是不是
你都不用说带入说演员、我们正常就跟你说 你这个活就是你还不知道咋干的情况下、
嗯、
就告诉你太不完事儿，
对，
你就得难受死。就你起码就是说这活别管咋样，咱起码明天就交了，
对
啊，咱就拉倒，就是难受就难受到今天晚上就完事儿了、
嗯、
就你哪怕那个难受到今天晚上十二点
对
就拉倒了，
我
待的赖，对，就拉倒了。完了结果你告我说后天还有这活我还是这样，你还不完事儿，确实是就是备受折磨，这没办法。嗯，确实挺难受。
那我觉得，如果大家对这些演员还是有那个期待的话，嗯，
可以看。
对，但我觉得，因为我们录上节目的时候都已经十一当天了嘛、
嗯，
肯定不用我们，就很多人就会在网上 report 了。
嗯，
这个成色，
嗯，
已经验过了、
嗯。另外，应该还有三部动画片。嗯、
对，
这个《三国星空》《三国的星空》第一部，我倒是很想在线上看一看。
抱着像长安三万里那种感觉是不是，
嗯，抱着百家讲坛那种感觉、
哦、
嗯，
是吧行、
嗯、
想看看那个我们拍三国的动画片能拍成什么样，好像以前没怎么看过、
嗯、
类似的、
嗯、
行吧，
嗯，
那这期基本上就聊这么多吧，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参照我们的那种方式啊，
嗯，
如果你是在家的话不想去电影院、
嗯、
你就点开你的那个片库，
嗯，
然后、那其实真正说到实践层面上，大家就不管这个片儿是不是国庆档，
嗯，
曾经上过的了，嗯、
对、
大家就可以自己定制属于自己的国庆档，
对，
爱看啥看啥，
嗯，而且今年我们也只说的是在国内上映的，
嗯、
对吧？
对，
嗯，就是非常
没有一部外国片儿，
对，非常的局限性。其实有外国电影上映、
嗯，
只不过我们也提都没提。嗯，我觉得其实还有几部遗珠，我觉得可以就是拿嘴秃噜秃噜，比如说什么《李献计历险记》是不是也不错？什么《黄金时代》是吧？刚才我们也聊了《头脑特工队》，这是非常优秀的这个外国动画片。
嗯、
如果你这不想恶心，也看看《绝技》。嗯，
《绝技》真恶心到我了，我没看过《绝技》，
这是属于猎奇了。
我作为啊，
嗯
《小时代》一到四。都在电影院看的，甚至看了那个、
嗯、
最后那个特别版。
嗯
啊，我忘了特别版跟普通版有什么区别了。反正我是看了那个特别版的那个、
嗯、
那个《小时代四》，好像是、
嗯、
啊。那我都没有看《绝技》，因为《绝技》还是太领先了。
嗯，
当时那个建模，达不到现在他的要达不到古岛的要求吧？我觉得
是不是？
嗯，我都惊了。
然后还有那个一点就到家。讲快递的事儿其实挺好玩的，对吧？
讲快递的事儿，我以为是讲星巴克的事儿呢。
啊，对，是哈，
种咖啡，
种咖啡的事儿，对。然后这个《变形金刚起源》是不是都说好看？
但我没去看
啊，对吧？这不是都可以看一看？
赛博坦的事儿，
对，赛博坦星球的事儿。然后这不是2023年不还上了《前任四》吗？你如果就是对《前任》系列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趁国庆期间一一《前任》。
《前任四》我确实是在这个他上了那个网站之后，
嗯、
我那天是他强推，我点进去瞅了一下，
嗯
啊，哎，这个《前任》系列就跟《非诚勿扰三》给我的感觉是一样的，啊，大家都坐在那品出来的。不，这种现在就不适合直接拍成电影了
啊！
就在
拍短剧
就
行，就
拍段子就行，都不用拍成短剧。
Sketch 那就
就是那种情侣段子
啊，
就只拍30秒，这句对话就结束了，然后这下一个再拍下一个，再下滑就行了。
啊、起号
啊，对，因为这里面他这个四岁营销里也是那段，就是郑恺跟他那个女友两个人就是见一次面就打分手炮
啊。
然后本来就是要研究分手的事，然后研究又上床了，就以这个为核心展开的故事啊、行吧、
嗯、再见，
拜拜，
嗯。 Everybody say Super Freak Super Freak She's a very special girlSing. That girl is pretty kinky. Girls are super freak.